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报警处理 Hold on Police， 我是九一。好啦，那这一期呢，我们要回过头来讲关于所谓的吃案，然后还有已经步入历史的三连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本来这一集应该要放在第二周，就是第二集去讲的，但是如果有从第一集一直听到现在的听众应该就会知道，我的第一集播出了之后发生了非常多的状况，就是第二周重感冒不能讲话，然后第三周做的内容是我的信用卡被盗刷，那在第四周上一周就是新北耶诞城开城，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连串的状况啊，导致我没有办法就是照着我原来的规划来做第二集。好啦，但没关系，反正这个现在来讲应该也没有问题啦。对，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破除所谓的吃案迷思。好，我们第一集的时候有说过嘛，可能有点久了，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但是我们第一集的时候有说过，就是当你遇到案件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要去报案，不是备案嘛，对不对？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会有疑惑啊，就是诶，那我今天去报案了，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报案是不是成功报案的？警察有没有吃案啊？好，所以就是我第一节的时候有说嘛，就是当警察受理完你的报案之后，那我们会开给你一张受处理案件证明单那这个我第一节的时候有说过，就是它的前身呢，简单来说就是三联单嘛。好，那只要我们警察有开一张三联单给你，那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有资料嘛，那这整个案件的后续我们就必须要按照我们内部的流程去处理。所以说啊，有一些人他在报完案之后，他可能当下很紧张，可能当下有点意识不清或干嘛的，然后回家之后他才发现，诶，干，警察怎么没有开三联单给我啊，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就被吃案了？对，那讲真的啦，这个答案是不一定，因为这个要解释起来其实有点尴尬，有点复杂。我这样子比喻好了，这其实大家应该不难想象啊，就是每一个单位啊，不管你是做哪一行的，那公司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业绩压力，就算你不是业务啊，可能有听过要扛业绩的部门会靠腰，就是这种业绩的事情。诶，讲到业绩这两个字，我就想到每一次我们只要同仁出去开单的时候啊，一定会被酸一句，就说诶，怎样，很缺业绩是不是？诶，刚好我跟你讲，听到这个很缺业绩真的超级不爽的，因为讲真的啦，我自己的个性是我能不开单的话我就不想开单啊，我是那种超佛的警察。可是不是啊，就是上面给我们绩效压力，那我们就要出去开单，然后又要被你们酸说诶，怎样，很缺业绩是不是？诶，不是，业绩这种东西哦，是做了之后我会赚钱，对不对？在外面当过业务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业绩就是我今天有去谈到一单生意我就可以抽成，但警察不是哦，警察是我去开单，然后我的薪水不会因为这样子变多啊，我还要被民众骂，然后可能还要被申诉啊，还要被检举，还要被陈情啊，干，好啦，这个扯远了，改天再找一集来讲开单这件事情。好，那总之呢，因为我们有各项的绩效压力嘛，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去评比发破率，那这个发破率呢就是发生率跟破案率。我们今天想象一下，如果说今天你一个辖区的刑案发生率太高但是破案率太低的时候，那这样是不是很有可能警政署长他今天在立法院被质询的时候，他会先被干爆，然后署长他会再回来去干爆局长，局长再干爆分局长，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干爆下来，所长回到派出所再干爆同仁说啊，你开一堆案破不了，你是要等着被检讨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不要开三联单啊，因为简单来讲啦，没有开三联单的话其实就没有记录，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破不破基本上就比较难被抓到。对，可是我们没有开三联单给你，真的代表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吃案不办的嘛？我觉得这个其实蛮不一定的，因为对大部分的同仁来说啊，我觉得就是大家穿上那一套制服都会有一些使命感，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假如说我今天没有开案，我今天帮你做完笔录了，可是我没有开案，那在系统里面因为没有这一件嘛，所以说发生率它还是维持在零，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假设我后来破案了，我有送出去，那系统里面我可以登打破案是一，那这样子的话破案率它就会高于发生率嘛，所以报到上面去，诶，上面看到这数字，诶，这个辖区破案率高于发生率，这辖区的同仁还不错哦，都有在做事哦，对不对？高层可能就这样想，就会觉得说，诶，不错哦，大家都很认真在办案，诶，不错不错，值得嘉许，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会被干爆了。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啦我们都有认真去办案的话，我们都有认真去破案的话，那破案都一定还会有嘉奖。所以对于很多想要调回家乡服务的一些同仁来说啊，就是这些嘉奖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超级重要的积分来源，所以大部分的同仁都还是一定会认真的去侦办案件去破案。不过当然我也是不能否认说可能有些同仁还是会心存侥幸啊，就是没有开案啊，然后案件就是也放得不错啊，就当作没有这回事，就是笔录上班做完了，可是反正我不开案不会被管制啊，没有人知道。对啊，如果这个被害人他也是那种哄哄，就是报完案之后他就也想说啊算了，能破就破，不能破也没关系。对啊，那有些人他可能案件就真的放着就不理他了。那当然这种状况的话，你就真的是被吃案的啦。不过我相信这个应该还是少数中的少数啊，而且应该说假设你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话，现在申诉管道其实也还是蛮多的，对吧？你还是可以去处理。只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还是可以先回去找当初帮你承办案件的同仁先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状况。如果说这个案件他已经放了很久，然后连动都没有动，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对这个的话你可能对你可能就可以去往他的上级去了解一下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有规定啊，而其他县市的话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其实我们在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在新北耶诞城的，其实我们新北这边有规定，就是我们案件做完笔录之后的几天内我要把案件报上去侦查队。对，所以说不太可能你的案件会被压在那边比如说几个月或半年以上没有去动它。那如果你之前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基本上对啊，你可以再往他的上层长官那边再去了解一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的。好啦，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大一段，我也有讲到三联单嘛。那现在三联单为什么会不见？这个就要回溯到110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诶，我蛮意外的，就是我第一集的时候说，就是当初这个什么社会瞩目重大案件的时候，诶，蛮多人还蛮感兴趣的，说就是有留言敲碗说想要听这个案件。可是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打算要认真讲这个案件啊。因为认真讲这个案件的话，我节目性只会变掉，变得很像讲那个真实案件的那种节目。好啦，反正我就是会就是大概带过去。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案件的话呢，可以留言再告诉我，就是想听更深入的案情。那或者是说就是大家直接去 Google， 可能会比我了解的东西还要多。好，那当时呢就是在民国109年的时候啊，我第一节的时候好像说110年嘛，但它其实是民国109年啊，就当时有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就是长荣大学马来西亚侨生被奸杀的案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我第一集讲的就是社会瞩目案件，就是这一件。那在当时呢，就是为什么他会搞得这样沸沸扬扬，就是因为说啊，警察是不是吃案，就是之前有人去报过那个地方可能有人有跟踪的行为啊，或者是有些怪怪行为啊或干嘛的。可是好像警察受理完之后，我不确定他受理的程度到哪里啊，反正就是警察好像都没有去认真的处理，没有看中这件事情，那导致最后呢这个侨生，马来西亚的侨生，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惨案。对，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案件，那导致后来警政署他就直接下令改革嘛，就是说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案件，只要是案来我们就开。对，那为了简化就是大家开案的流程，就是我们也不开三联单了，统一就全部改成开一张受处理案件证明单。那为什么要把它改成这样？刚刚讲的都是讲三联单嘛，对不对？那在过去啊，我们三联单它是只针对刑事案件来开的，也就是说当警察帮你做完刑案的报案笔录之后，会开给你一张三联单作为证明。所谓的刑案啊，就是规范的刑法里面的，像是比如说窃盗案啊、伤害案啊、然后诈欺案件啊，这些它都是刑案。那我们受理完之后都会开给你一张三联单，以前啊都会开给你一张三联单嘛，对不对？不过说是三联单啊，其实我们交给民众的也是其中的一张单这样子，其中的一联这样子。对，所以我就遇过我开三联单出去之后，然后民众说不是开三联单吗？你哪会敢来花一张而已啊。他就是只给你其中一张 OK。 好，那这是刑案嘛，那如果说是什么的手机遗失啊、钱包遗失啊，以前我们看那个叫做二联单。那如果说是车辆失窃的话，以前我们又要开另外一张单叫四联单，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对， 那也就是因为他的开案有分二连单、三连单、四连单，然后不同的案类开法不一样，然后应该说大家会觉得说开案这件事情要你要因应不同案类然后去开不一样的东西会有点麻烦，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诶，那是不是因为开案的方式流程太麻烦了，那大家不想开案，所以警政署就说好，那我们不要开这些，我们就统一都改叫做受处理报案证明单。对，那同时呢就是也顺便就是规范说啊，我们那个派出所受理完案件之后多久你一定要送到侦查队去后续去办理，就是避免吃案嘛，杜绝吃案的这种疑云嘛。但讲真的啦，老实讲啦，这个对我自己的看法来讲，我会觉得说你换一个名字那其实好像有点换汤不换药，因为老实讲大家以前之所以会有吃案的状况发生啊，就大家不想开三连单或者是四连单这种状况发生，是因为我案件开了之后我会被管制，我如果破不了的话我压力会很大，然后各个县市的状况不一样，就是有些县市的侦查队他是会等你案件办到一定程度你才可以把卷交上去，那如果你直接一个空白做完一个被案人笔录你就交上去的话，有时候也会被侦查队干掉。对，那就导致很多同仁他其实就觉得说干，那这样子我干嘛开案呢、啊？我就先压着嘛，以后找得到线索再说嘛，我就不要开了。对，重点不是那一张单好不好开啊，我觉得重点是我会不会被管制，我会不会被干啊，对吧、啊？那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做法的话，应该说派出所的压力变得稍微小一点点，就是我按来就开嘛，然后我开完之后其实我也不用担心被管制，反正我就是把它丢到侦查队，那变成侦查队现在的负担就变很大，因为其实侦查队不只是办案件而已，他们还有很多超级多的公文超级多的业务要去办。对啊，我有时候跟侦查队同事聊天都会觉得看侦查队真的是新鲜的肝才能进去、欸、如果说已经像我们这种有点年纪去侦查队真的是会过劳死、欸、真的会直接暴毙、欸、对、啊、所以我觉得照顾到基层照顾到外勤都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流程啊，应该说这些开案啊然后侦办案件啊管制啊或什么的，这些一定都还能够再做得更好，对吧、啊？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Facebook 的平台叫靠北警察啊，那不是我经营的，先讲那不是我，就是靠北警察，其实上面会有很多的同仁会上去靠北一些事情啊。老实讲，这个对一些警政的高层来看，可能都会觉得很头痛。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你不靠北的话，这整个环境不会有进步。就是，当然有一些同仁上去靠北，可能都是一些很情绪性的发言，但是里面也是的确有一些蛮有建设性的一些言论啊，对啊。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大环境想要改变，就是势必一定要有人出来说话。所以老实讲，我做这个 podcast 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我觉得说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发声，像很多很多很厉害的学长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线山，我从在受训的时候就看他在那个 PTT 上面 po 的那些文，然后还有一些画漫画的学长，他们用画漫画的方式来分享他们就是工作上面处理案件的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沉重的事情，对啊，那其实有这些学长姐他们这样子的就是努力的想要让大家看到警察工作的各种不同的面向嘛，
或者说去分享他们所相信的一些价值观，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警界里面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警察很废啊，警察可能就是都是一些很食古不化的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其实在我看到的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警界有真的有蛮多人才的，对，那大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觉得骄傲的工作发声，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好像也可以来做个 podcast， 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警察到底干嘛这样。我是不是有点扯远了，我本来在讲什么啊？好啦，反正我本来在讲那个三连单变成受处理报案证明单嘛，对不对？好啦，所以总之这就是为什么三连单它会变成现在的受处理案件证明单。对，但是其实遇到车祸案件的话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以上我说的都不包括车祸案件，因为当遇到车祸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开的又是另外一张单叫做交通事故登记连单。对，因为交通事故这种东西除非你是自摔嘛，不然的话一般来说都会有对照当事人嘛，对不对？那所以这张交通事故登记连单上面它就是会记载你们双 方甚至是三方，主要是看你有几台车撞在一起啊。那总之就是上面我们会登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车号、啊、跟一些基本资料啊之类的，那你们事后可以去谈和解赔偿啊，或是拿去报保险这样。对，所以基本上车祸案件那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那我知道有一些保险公司啊，啊可能就是客户出了车祸之后，他就会说哎、欸，你要出险的话你要去跟警察拿三连单哦。哎，敢真的不要尬派给他躲谁好不好，那个真的不叫三连单好不好，你们车祸要用的那个叫做交通事故登记连单。而且不是啊，你保险就已经处理那么久了，处理过那么多案件了，你怎么还会跟你的客户说你要去拿三连单，然后你那个客户跑来找警察，然后就说哎、欸，那个警察先生警察小姐，我的那个保险公司说要拿三连单呢。哦没有，我们没有开三连单哦，就是只有开这张交通事故登记连单。哎、欸，可是我的那个公司说要三连单呢。我们车祸没有三连单，就是这一张好不好，如果你的保险公司有问题的话请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跟他说明。买过哪湾啦，对啦，就是那一张啦好不好。好啦，那今天的节目我本来没有打算要讲太长，可是好像我中间有稍微不小心感性了一下，好像时间也差不多。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你惯用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或追踪起来，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那另外啊，现在只要在 IG 或者是脸书搜寻报警处理也都可以找到我，我会尽量努力定期更新。老实讲我这个礼拜有点差一点就是不想更新了，因为我真的有够忙的，超累的啊。对，但是我还是会尽量努力定期更新啦好吧。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警察工作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或是你本身遇过什么案件，听别人说过什么案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也都很欢迎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留言，那我会再来统整一下大家的问题，之后尽力帮大家一一解惑这样。诶对了，那我想顺便宣传一下，就是我现在 有在规划要来开一个投稿单元啦，就是目前给它定名叫报警大神功。如果大家有从我的那个资讯栏里面的那个 Linktree 点进去看的话，其实就会发现收听 Podcast 那一个按钮底下还有一个投稿报警大神功。对，那我这之前都没有宣传过，所以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干嘛。那这个报警大神功呢，就是想要征求各方人马的各种故事，那故事的类型不拘啦，不管是各位学长姐在执勤的时候发生的各种好笑的、恐怖的、灵异的、温馨的，或是令你震怒的故事，那或者是说你可能是一般民众，然后你有遇过什么跟警察交手然后比较难忘的一些经验的话，都很欢迎大家来投稿 给我这样。那我之后呢都会一一的在节目里面把你们的故事说出来。对，所以投稿连结都在那个资讯栏里面的 Linktree 可以点进去，那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或是 IG 上面私讯给我，那我也会在我的 IG 上面放上那个投稿的 email， 如果说大家故事比较长的话也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投稿给我，我超期待看到大家各式各样的故事，最好是有一些鬼故事啊，我还蛮喜欢看鬼故事的，而且我自己又发生过一些蛮不可思议的鬼故事，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可能下一集或下下一集就来分享一下发生过的鬼故事好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就真的到这边了，那谢谢大家收听，拜拜。